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的，非常高兴我和雪梨要跟听众朋友呢又在空中见面了，一起来聊一聊本周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么今天呢主要来跟您分享哈，探讨的呢是两个跟华人相关的案子哈。那么虽然呢这两个案子都并没有发生在加州或者说湾区，但是呢这个两个案子呢其实在华人圈里面哈都是引发了震撼哈，其实呢也是值得我们非常来关注的。一个呢是发生在美国，就是在3年前的一个耶鲁华裔学生啊被杀案。那么目前呢前 MIT 的研究生哈是认罪了。那么另外一桩案子呢是发生在澳洲哈，我们是跟澳洲的华人商人有关，那么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来关心。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耶鲁的这个案子哈。3年前呢，也就是2021年初，耶鲁大学一名华裔学生蒋凯文被枪杀的案件呢引发华人圈的震撼。因为这个案件的嫌犯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啊，而且逃亡是长达了3个月。他被怀疑呢是因为暗恋对象订婚而心生妒忌去犯案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嫌犯落网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叫潘晴轩。2年多来呢他一直是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一直到前几天2月，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昨天啊，2月29号，他终于在法庭上承认是自己杀害了蒋凯文。那么根据康州，因为耶鲁大学就在康州嘛，康乃狄克州，根据那个州的州检察长的声明呢，潘晴轩他面临了一项谋杀罪指控，作为认罪协议的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啊，潘晴轩呢可能是面临35年的监禁，定于4月25号要被判刑。当地纽黑文市的警察局局长卡尔·杰克森，他在昨天晚上跟媒体说。他说我不能说这会给失去亲人的家庭带来正义，但是他希望是如此。他认为35年徒刑是一个很重的刑期，他希望呢这样的一个量刑啊能够给潘凯文的家人带来正义。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雪梨啊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3年前震惊华人圈子的案件好吗？雪梨。
好的。这个案件呢，当时呢真的是震惊了华人的圈子，因为涉及到的都是高材生，有这个耶鲁的研究生，然后嫌犯还是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所以呢这个跟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谈到的谷歌工程师的这个杀妻案就也是让人很震惊的，就都是这一些高材生嘛，认为是社会精英的犯案。那当时呢这个3年前，时年26岁的蒋凯文这个被害人，他是耶鲁环境学院的学生，他在2021年的2月6日在纽黑文的东岩社区 East Rock 被枪杀。那这个社区呢就是耶鲁所在的社区嘛，就是都在康州。在这个致命枪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周，蒋凯文他才刚刚跟他女友求婚而已。他的女友呢，也是就读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叫做佩里，他叫 Zion Perry， 就叫他佩里。他呢，也是这个命案之所以会发生的女主角。那因为呢，这个案件的凶手潘晴轩，他是一直暗恋着佩里。2019年，潘晴轩是 MIT 的博士生。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博士生，他在攻读电机工程跟电脑科学系的时候结识了当时呢是就读 MIT 大学部的学生佩里，就是这一位女生，两个人成为了朋友，然后一直透过 Facebook 保持联系。 那引发这个潘晴轩的杀机的，就是佩里呢。他在2021年1月30日，他在脸书上他就公布了他跟26岁的耶鲁大学环境科学研究生蒋凯文订婚的消息。因为这个脸书 Facebook 就都可以改那个个人状态嘛，就是说你是单身啊，还是订婚啊，有对象了，结婚都可以改。那佩里呢，他就在脸书上改一下。那所以就潘晴轩就知道啊，他暗恋的这个女生订婚了，那他也呢也就盯上了他的未婚夫，就引发了这个杀机。所以一周后，就是在2021年的2月6日，潘晴轩他就偷了一辆深蓝色的休旅车，那这个车子呢是来自那个麻州的一家车子的经销商，之后会谈到。那潘晴轩呢，就把车子他开到靠近耶鲁大学的校园，也就是佩里居住的纽黑文社区。佩里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耶鲁的生物化学跟生物物理学的博士生。案发当天，佩里跟蒋凯文就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的。他们先是去冰钓，冰上的这个钓鱼，接着呢，在佩里的公寓做饭。晚上8点过后呢，蒋凯文他就开着他的丰田的车离开了佩里家，所以呢，这个未婚夫就离开了他的未婚妻的家。那这个逮捕令呢，是说蒋凯文呢，他才没开几个街区，潘晴轩就用偷来的车子去撞蒋凯文的车子。那两个车子相撞了之后，蒋凯文下车，潘晴轩马上就对蒋凯文开了8枪。其中多枪都是射中蒋凯文的脸部，案发地点附近的监视器也拍下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然后也有民众目睹了经过。很多人都是看到枪手又回到这个休旅车之后就开车离开了。
哇，那警方有没有很顺利逮捕到这个潘晴轩呢？
这个就说到了一个很争议的点上了，因为在这上面呢，纽黑文的警察局就犯了一个失误。在这个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的30分钟，在附近的这个小镇叫做 North Haven 北黑文的警方就接到当地一家废品厂打来的电话，说有辆 SUV 卡在铁轨上，就休旅车卡在铁轨上。警方赶到之后就发现呢，这个潘晴轩就坐在这个 SUV 的驾驶座，那还戴着一个印有 Metro PCS 标志的灰色针织帽。潘晴轩告诉警察说，他是在想要回到麻州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了。那北黑文市的警察局后来就表示说，警察当时就不知道这部车被盗了，他们没有去查这个车牌等等的。那尽管警方发现了这个车子的车牌已经遗失或被窃了之后，警方也没有拘留潘晴轩，反而安排了一辆拖车把这个休旅车拖离铁轨，然后呢，再把潘晴轩带到附近的汽车旅馆。一直到这件事发生了1个半小时90分钟之后呢，纽黑文的警察局才对这一辆 SUV 发出警报，因为这个算是跨区的办案，就是一个是北黑文的小镇，那主要的这个警察局办案的警察局是在纽黑文。不过呢，在警报中呢，调度员是讲错了，他错误描述了，说这个犯案的车子是由两个人驾驶，而且还错误的说成了这个其中有一名非裔。那根据逮捕令，后来就是发现说，枪击事件的目击者中没有任何人说有第二名攻击者，也没有人把枪手描述为非裔，因为就是潘晴轩一个人，所以呢，这个讲错了就拖慢了警方的逮捕进度。那法案的文件呢，是说隔天早上呢，潘晴轩是在那个汽车旅馆留住了一宿。那隔壁的一家 Arby's 的餐厅工作人员打电话就报警，说在餐厅的垃圾箱里面发现了装有半自动手枪、7个这个枪械弹夹，还有几箱弹药的袋子。那当然就是发现这些东西，马上就打电话报警。那处理潘晴轩被困在铁轨的一名警察，就同一名来到现场。他看到这个袋子内装有一个印着 Metro PCS 标志的灰色针织帽，他就马上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昨天 就是看到了这一名男子，所以马上呢就对潘晴轩发出了逮捕令。那潘晴轩当然就已经逃走了，所以之后呢就展开了多州的抓捕，最后呢就是追踪到潘晴轩逃到了阿拉巴马州，他用化名租了一间公寓。那经过三个月的搜查呢，他是在阿拉巴马州落网了，然后呢被引渡到康州去受审。根据这个当地的媒体的报道，在潘晴轩长时间的逃亡期间呢，纽黑文的一些居民呢就指责是警方搞砸了这个案件。因为很多居民都说呢，其实当潘晴轩被困在铁轨上的时候，如果警察当时就查了这个车牌，然后发现是被窃的车辆，其实当时潘晴轩就可以被抓起来了。那警局呢是否认呢，就说他们的警官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不过这的确也就是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点。
那因为从这件案件发生到他们对潘晴轩发出逮捕令是时隔20天啊，那这个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认为说同意这警方是做好工作了，但是就是说最后他们是给他发出逮捕令，然后又三个月的搜索抓到了他，那么为什么这个案子等了3年才判呢？
这个呢又有一些故事要说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讲这一则故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在跟您讲述的呢是3年前啊，发生在耶鲁大学华人的学生呢是被另外一名学生枪杀的案件。他就是因为涉嫌是暗恋对象订婚而心生妒忌，就杀害了这个耶鲁大学华人学士华裔学生这个未婚夫的案子哈。那么他呢这个嫌犯呢是逃亡长达3个月，而抓住了之后呢却又一直等了3年哈，最近才判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过去3年呢，潘晴轩他其实是一直被拘留的状态，那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判刑呢？是因为法官是多次的延长了他还有他的律师审查证据的期限。那在2022年3月呢，潘晴轩的这个律师呢是说他在阅读与案件相关的文件的时候遇到困难，就是说潘晴轩因为没有办法进入监狱的图书馆，所以没有办法去准备相关的案件，所以其实呢就是在拖进度。那到2022年9月呢，这个潘晴轩的律师就请求州高等法院法官下令对他进行能力考试。那法官最后呢认定他适合在2022年11月上旬接受审判，所以在2022年12月呢，他就在为期2天的听证会上首次出庭了。那到了12月8日呢，法官裁定说他的确是跟这个蒋凯文被杀是有关联的。不过呢，在法官做出裁决的2天之后，潘晴轩对于这个针对他的指控是不认罪。一直到2023年4月，公社的辩护律师被指派去处理这个潘晴轩的案件，取代了他的私人的刑事辩护律师。那这一个公社的律师呢，他就代表潘晴轩出席了这周四的听证会，就是在昨天。然后呢，潘晴轩是在听证会上认罪了，所以这个案件呢，就终于有了一个尾声。那纽黑文市的警察局长是把这个认罪归因于检察官提供的大量证据都表明说潘晴轩跟谋杀案有关，所以呢他现在是面临这个谋杀罪的指控，然后可能会面临35年的监禁，定于4月25日被判刑。那不知道 Cathy 新田你听完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你会觉得说这个是给受害者一个公义了公这叫做正义的一个宣判吗？还是你有什么
对，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这件案子中间呢，确实出现警方有办案不力的现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在美国啊，要判一个人有罪呢，那也真的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想可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啊听了这样的一个案子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您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那就像雪梨之前就提到过，可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哈，大家呢因为我们在湾区嘛不免就会联想到最近谷歌工程师哈陈立人的杀妻案。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真的是蛮类似的哈，而且其中呢都涉及这些嫌犯或者说罪犯呢都是高材生哈，在常人中间就是一个高材生嘛，但是呢他们犯下了这种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杀人的罪。真的我想可能听到的这样信消息的朋友呢也会很深有感触的哈。那么欢迎您啊跟我们一起来讨论888-275-1628 其实在留学在美国也好，或者说工作了之后在硅谷生活也好呢，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并不多见哈。那很可能大家也都在询问说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比如说是不是有高的学历或者说有好的工作就能够代表这个生活中的一切呢，如何来对待这种生活中发生的可能不如自己意的事情，我想呢这个也是我能够想到的一点哈。
的确是因为就算是从小到大呢，如果是说看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或者是呢说呢出社会了之后看到说有了好工作高薪水的这样子的同侪，都会觉得说哇，就是他们是人生胜利组，然后呢好像自动就会给他们上了一个滤镜，就是觉得他们的生活都美满如意。不过呢其实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件呢就会发现说其实不管说是不是高学历或者是好的工作，其实呢如果是心理上面的或者是说内在的一些道德标准，或者是说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事情心理上怎么去克服，其实呢这个时候呢这一些高学历什么的就都不是评断的标准了，真的呢就是看个人的内在怎么把握。所以平时呢就是在这方面的自己能够去舒缓一些自己心理的压力，或者是说就是遇到困难了之后自己的调试我想还是很重要的。
对，是没错，我也很同意。包括其实硅谷啊，西谷或者说最近呢其实不止发生了一个案子，另外后来又有一个案子，那个是发生在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嘛，也是高科技工程师的家庭，也就是丈夫把妻子杀害了吧，小小双胞胎哈，一对双胞胎儿子才大概4岁吧，都杀害了，然后自己自杀。所以这个就是说真的是是可以令人深思的哈，真的令人深思。那么在我们来等待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看法的同时呢，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起华人的案子哈，它是在发生在澳洲。那么就是在昨天发生的哈，在澳洲呢有中共间谍被判刑了，也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前一阵子呢是抓了一些中共的间谍，包括两个在加州洛杉矶的侨领啊林峰和陈军，还揭露了在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 其中呢就逮捕了所谓的中共的侨领，在纽约的侨领啊，叫卢建旺跟陈金平。而就在澳洲呢，也有这样的间谍案了。
澳洲墨尔本法院，他在昨天呢，也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判处了华裔的商人叫做杨怡生，判处他触犯这个反外国干预法，他被处以2年9个月的监禁，而且呢，他还成为了这个法案自2018年在澳洲实施以来第一位被定罪的人。那这件事情就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间谍案呢就有关系。2023年的12月呢，维多利亚州的中级法院认定，这个维多利亚州是在澳洲，杨怡生他试图秘密的去影响他们的一个官员，是前联邦多元文化事务代理部的部长艾伦塔奇，就说他要推进这个杨怡生呢，他要去帮忙推进中国共产党影响澳洲政界的目标，准备要在澳洲境内进行一个外国干涉，这样子的罪名呢成立了。那新田，你对这个案子呢，因为比较了解，那这个澳洲的这个中共间谍呢，它是什么样子的背景？
这个杨怡生哈，怡就是怡人的怡，他今年呢68岁，他是一位越南华人，后来呢因为战乱哈就来到了澳洲，在维多利亚州担任越柬老，就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啊越柬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还有其他多个华人社团里面担任要职哈，也是所谓当地的华人侨领。这个杨怡生呢，在2020年11月被控是触犯了反外国干预法，他被认为是跟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有关联。那大家也可能都知道了，这个合统会啊，简称合统会，就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在海外的这种组织，但是呢，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直接控制的。这个杨怡生呢，在法庭上他并不认罪哈，而且否认所有关于外国干涉的指控，但是呢，他还是被判定说是因为触犯了澳洲的反外国干预法，被处以2年9个月的监禁。那么目前呢，还不确定杨怡生是否会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有分析表示说呢，对杨怡生的判决，向外国情报和势力机构及其在澳大利亚的特工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说当局正在监视你们，会把你们送进监狱。
哇，真的是澳洲呢，现在也像美国的 FBI 一样开始去整顿这些外国的特务。那他是怎么被抓到的呢？
好的，他的抓到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分享细节。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您对我们在谈的这个华人的案子哈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谈到了澳洲的澳洲当局哈是起诉这个杨怡生啊，当地的一个所谓的华人侨领啊，是违反了反外国干预法啊，被处于2年9个月的监禁的徒刑。刚才谈到呢，这个杨怡生啊是怎么被抓到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哈。那么对这个杨怡生啊，他是为直属，如果说直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捐款了。诶，你会问说他为什么他做了捐款反而会让他被逮捕了呢？那事情是这样的，在2020年6月，杨怡生向澳洲的皇家墨尔本医院捐赠了3750澳元， 而且当时、
37,450，
是 ，sorry， 对，是37,450澳元这么一个捐款哈。那么当时担任澳洲联邦多元文化事务代理部长的塔奇还出席了这个捐赠的仪式，但是呢，他的这个捐赠却成为了杨以生啊锒铛入狱的一个敲门砖。为什么呢？他的捐款呢？在审判法庭审判的过程中间啊，监控官就指出，他的捐款并不是一种平常的善举，而是说是因为杨认为哈、啊，这个塔奇，也就是当时这个联邦多元文化事务代理部长塔奇呢，将来可能会成为澳洲的总理，所以呢，他要通过这个捐赠对塔奇施加不当影响，是被看成是一种讨好和影响政府高级部长决策的一种手段了。检控官还特别强调，这个杨以生经常和中共情报人员接触，并向他们报告他的这些影响的活动哈、啊，影响澳洲政界的活动。在被拦截的通话和电子邮件中，发现杨在替外国政府，也就是中共政府做事。那么根据澳大利亚2018年通过的外国干涉法，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有专家指出，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呢一直都在密切监视杨以生，包括他吹嘘自己跟中共政府的接触啊，承认自己有罪的被拦截的通话等等。分析说，杨以生的活动呢，只是中共当局深入影响澳洲社会活动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是呢，这个案子就打开了一扇小窗，让澳洲人可以看到外国是如何对澳洲政府进行干预的。也有分析者说哈，澳洲政府应该公开更多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就像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一样。确实呢，从2018年以来，中共对澳洲的影响活动变得更加谨慎和不那么的明目张胆了。分析说，他们影响的重点呢，就从澳洲，他们就是指中共政府哈，他们影响的重点从澳洲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围，也就是说，澳洲的各州首府，就是从中央政府去转移到澳洲的各州的首府。预计北京政府在澳洲的特工呢，将把他的非法活动的高风险，针对这个非法活动的高风险展开激烈讨论，因为这类活动可能导致他们最终被关进监狱，就像杨以生一样，而且呢，可能会判处，会被判处更长的刑期。
嗯，所以就是说以后，如果有人就是考虑要当中共的特务的话，他们现在呢，有更高的风险了。因为以前做这种事情可能当地的政府都不管也不知道，那现在呢一个一个的间谍都锒铛入狱了。那这个新田你讲到的这个呢，我就想到了，因为我之前我的节目上面我的 YouTube 频道我也有做过这个英国钢琴家 Dr. K 他被小粉红碰瓷的这个案件，不知道听众朋友就不知道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其实还闹得挺大的。然后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有听到过，那雪玲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其实在这个案件之后呢，就让这个西方国家很多人都知道了小粉红这个词，然后就叫 Little Pink 这样子。然后这个案件里面其实也牵扯到一个中共间谍，因为如果知道的人的话，就是知道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英国钢琴家他在那边弹钢琴，然后呢他在直播，可是呢这个有一群的这个拿着中共党旗，然后穿着这个红色的围巾的红领巾的就在后面，他们本来也就是在镜头远远的背景里，结果他们自己到了镜头，然后去要求说不要拍他们，可是却自己到了镜头来，那这个就开始就吵起来了嘛。那当然是在英国，这个是在街道上就是都可以拍的，因为他在公众场合。那 后来呢，有网友就挖出来，他们就发现，在这个背景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就是一个叫做李贞居 （Christine Lee） 的这个人。在2022年呢，英国的军情五处就已经公开点名说他是具有影响力的中共间谍，这个是 MI5 公开点名的，然后 BBC 有报道。所以呢，大家就从这个影片，然后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模糊的人影。不过一开始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证实。那后来呢，是其中一个小粉红，就是当这个跟 Dr. K 吵起来的一个，这个 Don't Touch Her 的这个其中一个人，他就自己发了推文，他就等于是间接的证实了当天在场的就是这个 Christine Lee，因为他就提到了一句，他本来是想解释说，自己跟中共政府没有关系。不过呢，他就提到了说，Christine Lee 跟她的男友就站在后方，那她只是陪同我们一起来而已。所以呢，他的这个辟谣呢，就等于坐实了他后面真的有这个中共间谍，就是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中共间谍。那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才不想被拍到。而且其实这个片段的前面呢，他们是愿意去跟这个钢琴家互动的。就其中一些人愿意去互动，而且是很亲切的，但是直到后面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这个钢琴家不要拍他们，所以呢，后来大家就在想说，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英国间谍在里面，然后他们就指示了一下说，啊，这个出去影响力不好，所以就是就上面来了指示，所以他们就赶快过去说，啊，不要拍我们，把这个片段删掉这样子。那这个 Christine Lee 呢，他跟这个澳洲的这个中共间谍有一个很像的，就是他也是给一个英国一个议员捐了款，他捐了50万英镑，然后他的儿子呢也在这个议员的办公室工作，所以呢后来 MI5 就盯上他了，然后就发现呢他是代表中共进行一些政治影响力活动，所以我感觉呢我们现在美国也有这样的间谍事件，然后英国这个案子也有，然后刚刚这个新田介绍的这个澳洲呢，是也被判刑了。那，对啊，所以 我就觉得
对，
说哇，嗯。
对，其实呢，这个你看就可以看到，就很多事情呢，他们做的是非常的相似，往往就是通过金钱的捐赠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呢，来进行他们的影响力。所谓的影响力呢，其实是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去影响、去干涉。本国的政治哈，那么这样的，我们再反过来哈，再来谈谈这个杨以生的案子啊。那么现在澳洲的华人啊，对这起间谍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雪莉？
这个澳洲的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的社长叫做阮杰呢，他就说他相信澳洲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去冤枉人。然后他说，之前一些活动中，有些人还替这个间谍辩护，说他只是去帮中领馆办一些事情，没有为中共服务。但是呢，他认为他跟中领馆的关系那么密切，然后常常被中领馆请去做客，他认为共产党是不会对海外的人无故示好的，除非呢是帮他们做事的。那阮杰也认为，这种人就应该用法律去惩罚他们，因为呢，共产党的确呢，这些年来呢，就是在海外的政治经济都进行这个渗透，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去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很多这种热爱中共的首领，然后让他们影响这个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等的，然后就是透过这种贿赂啊、各种名义的捐款啊，或者是请去中国旅游啊等等的，培养一些亲共的政治人物。然后，阮籍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2019年中国富商黄向墨的签证被取消，对澳洲华人社会当时震动很大。当时很多拥护共产党的人的言行就都有所收敛了，那些有把柄在中共手里的，不得不听命于中共政权的人呢，还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事。那他说呢，透过这一次的案件呢，很多澳洲的政治人物啊，都吸取了这个教训，就是说跟中国的商人打交道呢，一定要谨慎啊，要看说有没有中共政府的背景。然后呢，也就是在澳洲要得到这个主流社会的认同，华人要在澳洲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呢，就要跟中共划清界限，跟独裁专制划清界限。 那要遵守澳洲的法律、普世价值，支持澳洲的民主自由。他是这样子说。
嗯，对啊，其实呢，就是作为华，我觉得他最后讲的那句啊，就是说，作为华人，其实都想要，不管是在生活在澳洲或者生活在美国，其实是想要得到当地主流社会认同的嘛，因为毕竟生活在这里，而且自己的子孙后代也会想要生活在自由的澳洲或者说是自由的美国，那怎么样？就是说，相比于说去抱怨说自己不被，就是说可能会受到歧视也好，怎么样也好呢？或者说不受重视也好，可能就像这位阮杰先生说的哈，那作为华人自己有没有说做到该做的，比如说跟中共划清界限？来真正的去认同和弘扬普世价值哈，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啊，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可以让大家来思考的哈。然后这次案件中呢，也有澳洲华人网友就劝一些人啊，不要继续去当中共间谍了，因为吃力不讨好。这中共政府呢，地盘呢，只是限于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政府在以搞内政的方式来搞外交，以及惹了西方国家一个遍了。中国呢，早就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国了。你看现在的网文都喜欢大中国帝国主义，打败美日，收割全世界啊！我今天现在分享的呢，是有澳洲华人的网友这么说的哈。他还说呢，现在以贸易战为标志的中美争霸模式，休斯顿领事案事件啊，休斯顿领事馆事件，也就是说，川普政府时期，中共的休斯顿领事馆是被关闭了嘛？说这个案子呢，几乎足以成为冷战导火索，只不过各方面还没有意愿，只要，所以这个网友就劝说呢，华人呢，保护好自己，不要夹在中间，也就是说呢，要跟中共去划清界限哈，不要让自己呢，结果是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哈？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跟我们听众朋友哈，提醒一下，明天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座。帮您来了解2024年啊，今年联储局的宏观政策对房市、股市的影响，啊，今年大选年的投资机遇与市场预测等等哈，是非常丰富的，是由这个我们湾区知名的这个 Jerry 张哈，房地产经纪人和宏观经济分析师明天举办的讲座。报名的话呢，408-833-3655，408-833-3655。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